尼希米记第八至十三章。第八章，请大家翻到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在以色列人第一次回耶路撒冷约九十年后，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约160年后，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时呢，巴比伦已经被波斯帝国推翻，亚达薛西成了波斯王，而尼希米做王的酒政。因尼希米在王面前献出愁容，这是他平常没有的，王就问他什么原因。尼希米说是因为听了有关耶路撒冷的报告，那里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百姓遭了大难。因此呢，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派尼希米去重建耶路撒冷。他作为王的特派官员回到了耶路撒冷，鼓励百姓重建城墙。尽管受到了从内部到外部的各种拦阻，这项工作呢，还是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就这样，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以52天的时间就得以再一次的修建起来。尽管参巴拉多比亚以及其他人为了拦阻以色列人的工作，组织了突击队袭击了耶路撒冷，神的工作仍然在52天之内得以完成。以色列人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耶路撒冷城墙得以修复。现在呢，我们进入了第八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着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画面，百姓们聚集在教堂门廊前的宽阔处，街道呢就在前面。以斯拉站在一个专门为他制造的木质的讲台上，向百姓宣读律法书，而所有的百姓无论男女都站立，从早上直到中午。以斯拉向他们读着律法书，百姓们呢侧耳听。大约到了中午，也就是在倾听神话语大概5-6个小时之后吧，以斯拉大声地称颂耶和华神，向神献上赞美。众民呢都举起双手回应说阿们阿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阿们的意思呢就是是这样。所以众百姓说阿们是表示他们认同以斯拉对神的称颂。同时呢，他们举起了双手，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至大的神。犹太人敬拜神的时候呢，感情是非常外露的。 去西墙看他们祷告啊，很有意思。不知道他们的举动是学来的呢，还是发自于内心的。他们一面呢，读着祷告文，一面就不断的点头。很投入的时候呢，他们的声音会越来越高，动作也越来越快。这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进入了祷告之中。星期五晚上呢，是安息日的开始。年轻男子会从位于耶路撒冷老城上城的希伯来学校出来。他们胳膊呢挽着胳膊，四个人一排，一面走呢，一面唱着欢迎安息日的歌和赞美神的歌。他们差不多是踏着五步下来的。到了西墙的大石头区的时候，就会边唱边跳啊，也会一面歌唱敬拜神，一面围成个圈跳各种舞蹈。做完了这些之后呢，他们又会挽着胳膊踏着小步回学校去了。这是我们总喜欢在耶路撒冷观看的迷人景象。在星期五晚上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人们就扬声赞美敬拜神。在我看来呢，他们中的一些人敬拜神的时候的确是情绪高昂，不加掩饰。每每看到这种情景呢，确实觉得很迷人。现在呢，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以斯拉宣读完了神的律法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他称颂神，百姓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呢跪下脸伏于地敬拜神。这样呢，众民都将自己委身于神的律法，承认神的律法是他们生活的指导原则。这是多么美的场景啊。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呢，看到还有一些立位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就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想这里有个关键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话，使百姓都明白经文的意思。解经是讲道，可能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你会发现呢，简单的朗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把他的解释讲出来，这样的讲道法呢实在是少得可怜呢，却呢只管去解经。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坐在你今天晚上的位上。在密歇安州的底特律，大概有100个人跟我们联系说，我们在祷告，相信神会从各个他教会差派一个牧师来。我们已经开始把11奉献放在一个户头上，等待神差派牧师来。我们期待在这个城市呢，有一个教会可以像你们一样能教导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神的话。他们呢开始听广播，听磁带。现在呢有100多个人在听磁带。他们说查克是我们的牧师，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聚集在一起学习教导神话语的教会。令人惊讶的是，要找到一个单单教导神的话语，不掺杂什么兴奋剂或者激情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教会是如此之难。圣经上说到新约教会恒守使徒的教训，掰饼团契祷告，但是很难找到这样的教会。因此呢，我们常常收到信件，还接到一个从 Corpus Christi 打来的电话，说那儿有100多个人在求神从各个他教会差派一个牧师去，因为他们呢一直在听磁带，他们每星期聚会听磁带，祷告神差一个牧师或者教师去带领他们。我们从美国各地收到这样的恳求，他们聚在一起听神的话， 想要有人教导他们神的话，可在他们的社区教会里呢，却找不到这样的人。我真不明白这个事啊，因为据我所知，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生活。我们必须学习神的话，弄懂神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需要学我的或者别人的什么哲学思想，那是大学的课程。你需要学习的是关于生命、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生活的目的及其生活方式，神到底是怎么说的。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经文，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们读经文时，经文一被讲明，百姓就开始认罪，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违背神的律法太远了。神的话使他们知罪，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所以他们听经文的时候啊，都哭了。神的灵在人的心里做工的时候啊，实在是很奇妙。你会看见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可以分开灵与魂，它深深地扎入了人的心，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开始哭泣。祭司安慰他们说，不要悲哀哭泣，今天是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与神重新立约，归向神，与神恢复了关系。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神里面的喜乐及靠神而得的喜乐有多大呢？这喜乐里的力量又是何等大的呢？神希望你的生命中充满喜乐，这是他对你的旨意。彼得说，这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耶稣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常常谈到满足的喜乐。很多人呢误解了神，以为啊，神要我们背负重担，一生经历磨难，勉强度日。他们说，我只求神帮我能应付悲惨的结局。你知道，就是能忍耐呀。但是神想要你享受它，让享受神成为你的力量，而与主同行呢，又是何等的喜乐呢？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明白了神的话后离开时，心里是多么的喜乐呢？新约中说到，在福音传开的地方，在那城里就有大欢喜。接受了神话语，接受了福音之后，总是大有喜乐的。这里呢，众民都大感快乐，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第一天是众民的聚会，所有男女和那些能明白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初中以上的孩子吧，都站着来听神的律法及其讲解。到了第二天，只是领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以后呢，可能要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芭乐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乳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这个特别的节日呢，叫祝棚节，在犹太历的七月。摩西的律法规定，祝棚节的时候，百姓要用树枝搭棚，离开家在棚里住一个星期。所以他们搭棚时要在墙上留一些空处，让风啊吹进来，也要在棚顶上留空，使他们晚上躺下的时候可以看到星星。设立祝棚节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记得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40年的期间，神是如何看顾他们的，这是让以色列人搭棚的原因。你们的祖先在帐篷里住了40年，现在呢，你们进了应许之地，并且住进了泥灰房子中。为了让你们真正记得祖先所经历的艰难，就叫你们搭棚，并且住在里面一个星期。这将提醒他们，神在40年旷野漂流期间是如何保守了他们的先祖，同时呢，让他们尝到住在棚里和茅草屋里的味道，以免忘记他们先祖那40年的经历。这个节日呢，也是为了纪念神实现了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带进了他早已经应许赐给先祖亚伯拉罕的土地。所以祝棚节呢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呢纪念先祖在旷野里曾经住在帐篷里，另一方面呢纪念神的信实，神呢实现了他的应许，40年后把以色列人带入了应许之地。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这样庆祝祝棚节，白天呢有一对祭司从圣殿山下来，到希罗亚池把一些大大小小的壶装满了水，然后呢唱着歌走回圣殿山。在百姓都聚集在那儿敬拜的时候，一个祭司会把壶里的水倒出来泼在地面上，这是为了要提醒他们神在旷野让磐石出水供他们的先祖饮用。在祝棚节期间，祭司呢都会这样泼水在地上，同时呢又有百姓唱诗赞美神，他们一连7天都是这么做的。到第8天不再去希罗亚池取水了，也不会倒水在地上了，这是为了纪念神把以色列人带进了应许地，不再需要从磐石取水，而是从井里打水了。现在他们已经住在神的应许之地，所以第8天不取水，也不倒水在地上，以此来宣告神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把先祖带进应许之地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大的日子，耶稣刚好在耶路撒冷，他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一天呢，没有取水的队伍。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从磐石涌出来的生命之水。直到今天，很多传统的犹太人仍然在他们的房子旁边搭小棚子，并且在祝棚节住进去7天。几年前，我们在耶路撒冷和海法几栋房子旁边呢，就看见人们在搭小棚子，他们至今呢 仍然会在祝棚节的时候搬到小棚子里去住。在我们城县呢，可能也有传统的犹太人在祝棚节期间住进小棚子当中去。犹太人的节日呢很有意思，他们的三大节日呢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三个节日期间，所有的犹太男人都必须去耶路撒冷守节。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呐，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在这儿。因此呢，这个期间总有盛大的庆祝活动。其中呢，两个节日是预言性的，现在呢都已经应验了。他们完全是预言，指向将来的事情。逾越节呢，是纪念为以色列人的头生子被杀的羔羊，预表的是神的羔羊被杀，目的呢是让我们有生命，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在逾越节时被钉十字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应验了逾越节的预言，神的羔羊将为世人的罪被牵到宰杀之地。五旬节呢，是庆祝收割出熟之物。逾越节后50天，以色列人会去地里收割出熟的庄稼，将它呢捆成一捆，作为摇祭献给神，对神说，神呐，这是今年您赐给我们收获的出熟之物。因为春麦和谷物都是6月左右成熟的，所以他们呢就在6月份五旬节将出熟之物献给神。有意思的是，当年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呢，刚好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忽然之间呢，天上有响声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他们呢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天呢有3000人加入了教会，这是神在教会基督的心腹里荣耀地收获了出熟的果子。而这一天呢，就是以色列人向神献上出熟之物的五旬节。因此五旬节一直预表神将在基督的心腹里大大收获出熟之物。现在我们看祝棚节。祝棚节呢，是纪念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游荡，也是在纪念神成就了他的约，让以色列人进入并住在了荣耀的应许之地。虽然土地经历了长时间的荒凉，但是神将实现他的应许。彼得对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但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出来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的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说，不是这样，有一些事情你们故意忘记，就是洪水，你们故意忘记神在人类历史上借洪水改变了整个情况。你们也没有思想，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之后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不是单言，这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不是单言。彼得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推迟来的原因是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现在呢，地球已经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旷野历程，但是我们即将进入荣耀的应许之地，神所应许的国度，应许的时代，这件事呢就要发生了。我相信耶稣再来建立国度的时候，必在祝棚节期间，这样呢就应验了犹太人的第三个主要节期。所以我预计呢，耶稣再来的时候 将在我们日历的十月。千万别说查克说耶稣今年十月会来啊，我不是说的这个十月，而是说耶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呢，将会在十月。我知道至少还有七年，到底等多少个七年呢？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还有七年，因为以色列国还有一个七年时期没应验，但我确信会发生在十月。这样犹太人的第三大节期呢，就应验了。前两大节期已经应验了，第三个呢，正在等候。经历了漫长的旷野生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神荣耀的应许之地，多有意义啊！犹太人发现祝棚节条例记载在律法书上，他们以前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搭了小棚子，从家里搬了出来。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祝棚节实际上有八天，七天守节，然后是筵宿会。就是在有筵宿会的这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第九章，下面进入第九章。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我们再次看到一幅美好的场景，人们呢都聚集进食，身穿麻衣。无疑的，粗糙的衣服呢一定让人感到不适，何况呢头上又蒙着灰尘。在犹太文化中呢，这是悲伤的记号。你知道一个人脸上有灰尘，那看起来呢会很可怜。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你能够想象吗？他们站在那里啊，足足有六个小时之久，念神的律法书，并且呢，又用了六个小时，单单赞美神，敬拜神。但有趣的是，我们如今呢，在舒服的教堂长椅上坐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会有点烦躁不安。然而呢，这里有一群人在烈日下站着六个小时聆听神的话语，又用了六个小时谦卑地站着敬拜神，绝不会像当今这样能够混得过去的。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是荣耀的宣告，宣告神的伟大，神的荣耀和全能。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在万有之上，你创造并维护着宇宙。有趣的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中讲到，万有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整个宇宙都是靠耶稣基督的能力维系在一起。根据库伦电子定律，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你试着将两个同性的磁极放在一起，就可以看见它们如何相斥。同极相斥，异极呢相吸，这是磁场固有的规律。同极或者是同性的电荷或者质子之间呢， 确实有巨大的排斥力。如果你把一汤勺大小的固体的质子放在北极，另一汤勺大小的固体的质子呢放在南极，这中间呢相距有8000英里，它们相互的斥力真是太大了，需要3000吨的力才能把它们分别固定在两极上。即使相距这么遥远啊，同性的粒子之间呢仍然有巨大的斥力。我们知道一个原子的原子核里面同性电荷是集聚的，但它们是如何集聚的呢？科学家提出了原子胶水这个概念。现在呢，人们发现可以用缓慢运行的中子去轰炸原子核，在原子核被搅动的时候，就会让那些同性电荷间发生自然的同性相斥反应，这就是所谓的原子弹爆炸。它全部的秘密呢，就是用缓慢运行的中子去轰炸原子，扰乱这个原子核，使得同性电荷呢发生自然的排斥反应。这样呢，核裂变的反应发生的时候，巨大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这就是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呢，来源于同性电荷发生的自然相斥的作用。既然它们发生自然反应的时候会释放如此大量的能量，那么反其自然的属性，把它们维系在一起呢，至少需要同样大的能量。如果整个物质世界都按自然的法则发生同性相斥反应，那么所有的一切呢，就会被立刻毁灭，发生巨大的爆炸。因为两性粒子彼此之间的排斥，使得整个宇宙顷刻之间就会变成碎片。但是有一个力量把整个的宇宙聚集在一起了。请想象一下，拖住这个物质的宇宙需要多大的力量呢？或者只想象一下拖住这个讲坛所需要的力量，投在广岛的原子弹里面的可裂变的物质只有一枚一角的硬币这么大，但是呢，看看它造成了巨大的灾害。这都是因为那些个同性电荷子相斥所引起的。可想而知，把这些物质聚集在一起所需要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呢？这里呢，他们讲到，神呐，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你何等伟大，你的能力超乎万有，你维护着这一切。保罗告诉我们，神托住万有，万有靠他而立，神的能力何等荣耀啊。 Francis Schaeffer 说，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啊，不应该只说神，或者说神为我做了这个，神为我做了那个。因为今天人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关于神的概念，你说神的时候呢，他们想到的是自己脑子中的那个神，而他们所想的神呢，可能与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啊。一个人呢，可能坐着对着他的肚脐眼冥想，说啊，这就是神。或者坐着闻闻手中拿着的玫瑰花，说哎呀，这就是神。因此呢，你提到神的时候，你可能想的就是这个玫瑰。所以 Francis 说，我们必须明确地说明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人周围的民族他们崇拜很多假神啊，比如巴利啊、摩洛啊和马门呢，所以以色列人要给神一个定义。周围的民族都在崇拜着各种假神，以色列人敬拜神的时候 真的需要明确的表明，他们的神和那些个假神呢、不一样。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此时他们在读摩西律法书中的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读了创世纪的前几章呢，他们就宣告神是创世纪里所宣称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趣的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中，宗教领袖禁止使徒奉耶稣的名讲论，彼得、约翰召集门徒，告诉他们在公会的经历，他们就祷告。一开始祷告就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与尼希米记里的祷告是一样的，你是耶和华，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物，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天君应该指敬拜神的天使，神创造了天上的万象，创造了所有的天使，天使也敬拜神。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并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宣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因为神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众民身上。他们呢，在复述历史，有人在读历史，其他人呢，则在听。从早上到中午，他们一直在读神的律法。这些故事呢，都是他们在前五卷书里面所读到的。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这里呢，清楚地破解了不信的人的论调。他们说呢，这其实是芦苇海，只有18英寸深。可是呢，经文告诉我们，深海把敌人淹没了。数字呢不是谎言，但是说谎者一定会想象。并且白昼运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注意啊，神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这是认罪。神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守约的，但我们的列祖失信了， 犯错的总是我们，我们呢多次想责怪神，但神是正直的、信实的，总是遵守他的承诺。我们呢总是犯错，但神从不犯错。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哇，多美呀！有人说，我不相信旧约的神，他总是易怒审判人，喜欢报仇。我呢，爱新约的神，相信新约的神。似乎呢，圣经启示了两个神，绝对不是这样的，只有一位神。旧约这里启示的神是有恩典，乐意饶恕人，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离弃他们。听起来呢，这一段话呢，好像出自于保罗之笔，好像保罗在新约中论到神的恩典时说的话。神啊，你多么有恩典，多么有怜悯，多么了解人，宽容人啊。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里呢，他们再一次指出，神是信实的。虽然他们不信实，神还是信实的。他们呢，造了个金牛犊。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虽然我们常常失败，但神对我们是何等的良善呢？虽然我们常常硬着心肠，但是神仍然以他的信实、恩典、忍耐来待我们，他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他的子民。虽然他们背离神，但是神仍然信实，不丢弃他们。我们的神是多么恩慈，还赐下良善的灵来教训他们。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施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注意啊，这是在宣告神总是正直的，是人经常失败。这样做很重要，要承认神呢，你是正直公平，是我们失败了，我们背离了你。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 沙海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这是以色列历史多么真实的写照啊！你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些话是多有力量啊，我真喜欢。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这是何等重要的宣告。神啊，你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公义的。今天许多人呢，常常对神的公义发出挑战。慈爱的神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慈爱的神怎么能这样做事呢？怎么能送一个人去地狱呢？这些呢，都是在质疑神的公义。但是让我告诉你，神完全公平正直。那些从没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可怜非洲人该怎么办呢？他们一直到死都不知道福音，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呢？神完全公平正直，你不必为他们而忧虑，只要为自己忧虑吧。你听过了福音，你认识了耶稣基督，最好多关心一下自己吧。一个人不知道福音，神会公平地对待他。你知道福音，神也会公平地对待你。神是正直的，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所行的都是公义诚实，是我们犯了错。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是一个整体认识。神呢，你是公平诚实正直的，但是我们正在遭难，在地上做了奴仆，列王辖制我们，用苛捐杂税抽走了地里的一切出产。我们要和神重新立约，要和你建立起正确的关系，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我们要立约，在约上签字，我们要行在约中，我们要与神重新立约，这是绝妙的主意和目标。之后呢，就是签名人的名字了。第十章，这些话都写在了册子上， 大家都签了名，从首领尼西米开始，这里记下了所有签了名的领袖的名字，其余的名，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启示，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这就是他们所立的约。他们还发胄启示说，不遵行的必受咒诅，我们一定遵行。他们同心合意的决定，我们要服侍神，跟从神，遵守我们读的神的律法，并不将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和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他们将遵守安息年，按摩西的律法所命令的，在第七年免去别人所欠的债。他们每逢第七年都不耕种，让地得到安息。事实上，你还记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呢，地就得以安息。因为以前他们在这地490年，没有遵守安息日，也没有遵守安息年。所以神说，你们没有让地安息，我要让这地得享安息，你们将被掳70年，这地可以补回以前没有享受的70年安息。但是以色列人现在说，我们要守安息年，并且免去别人欠的债。我们又为自己定立，每人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我们将捐这些钱给神的殿，使神的殿可以维持有陈设饼、祭肉、燔祭、安息日的祭物、固定的节期等等。我们都立约，我们将支持神的殿和殿里的崇拜，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酒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这里讲的呢，不是你的钱，而是出熟的麦子磨的面，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神啊，我们奉献自己来跟从你，我们要遵守你的律法，遵守你的一切诫命律例，守安息日，不在安息日买东西，又守安息年。我们要支持神的殿和殿里的崇拜，这是百姓从心里立的约。神啊，我们要重新做你的子民，我们要服侍你。第十一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至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实际上住在下至西布伦别示巴，上到拉玛拉、伯特利的这个大片地区，总共呢只有50000人左右。所以他们决定每10个人中抽一个人，这大约是5000个人 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想维持首都这样一个地方来敬拜神。其余的人呢，当然耶路撒冷不是个适合于耕种的地方，耶路撒冷附近的村庄远比耶路撒冷更适合于耕种。下到西布伦、以实各谷，或者下到伯里恒以及山谷呢，更适合于耕种。所以他们就致谦，使得每十个人中呢，有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人呢，就搬到周围的地区住。这样就是致谦之后住在耶路撒冷家族的名字。从20节开始呢，则是住在其他城邑家族的名单，以及相应的城邑和村庄。第12章，下面呢是祭司和利未人。这里呢是当时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字。第10节到21节记下了他们的家谱，提到了利未人和祭司的首领。接着呢，我们就来到了27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行城墙告成之礼的时候呢，真是一个大节庆，充满着歌声、音乐、欢乐和敬拜。他们召集了住在各处的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大部分是百姓中的音乐家。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基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这样各处的人都聚集到一起。然后作者说，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第二队称谢的人与第一队相迎而行。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使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那天众人行告成之礼，敬拜神，大大欢乐，欢笑声、歌唱声满有荣耀，传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犹大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犹大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第13章，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并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他们从早到晚读神的律法，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就马上处理。其中读到一段写着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地之时，亚门人和摩押人 对以色列人不好，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领地，又没拿食物帮助以色列人，而且巴勒王还雇了巴兰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呢，神说他们永不可入神的会，以色列人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多比亚呢，就是那个在尼希米重建城墙时制造了许多麻烦的家伙，但是两个祭司是他的朋友，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在殿中有一个地方用来收存祭物或素祭乳香器皿以及谷物的十分之一，新酒和油等等。大祭司把库房中的一个屋子给了多比亚，放进他的家具，成了他的住房。而多比亚呢，就是尼希米重建城墙的时候为难他的那个坏蛋。但是呢，这个祭司因为是多比亚的朋友，就庇护他，还让他住在圣殿里。这里写到呢，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回波斯去了，所以呢，不知道祭司将圣殿的一间房给了多比亚。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管理事务12年之后，尼希米回到了波斯，向王述职。过了一段时间呢，不知道多久，波斯王呢准许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事情呢？那个曾经极力拦阻神工作的多比亚，现在呢，在神的殿中拥有了豪华的住房，而且呢，这是祭司给他的。他们腾空了储存谷物之类东西的地方，说：“多比亚弟兄，你就搬进去吧。”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逐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尼希米回来洁净屋子，发现了多比亚的住房和家具，就把他的一切东西都丢了出去，将他也赶了出来。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每个人都读了律法书，并且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立约签字，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支持圣殿，我们要每年奉献一舍客勒，这些事呢我们都要做，我们要遵守你的律法，守安息日啊等等。可是呢，没过多久他们都跌倒了。我们这么快就违背了向神发的誓言，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太容易背离自己的誓言了，我们违背了太多本来发自真心的誓言。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想做个好孩子，我盼望变得更好，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就说神啊，这个星期呢，我要每天祷告，为你而活，我要服侍你。但是呢，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到了下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就很有罪恶感了，觉得需要被再次的拯救。于是呢，又说，神啊，这个星期呢会不一样了，我真的要来服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就像耶稣对彼得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这话真是说得太对了，我的心灵愿意，我爱主，要服侍主，但是呢，我的肉体却软弱，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内心愿意服侍神，但是肉体上呢却行不出来。我心里爱神，要服侍神，所以呢许下了许多的诺言。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许愿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呢立约签名。我也签过约了，每年的夏令营我们都与神立约。这一整年呢，我要为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去魔鬼的地方等等。我守在篝火旁边，流着眼泪说，主啊，今年我要服侍你。我的愿望呢是真实的，问题是怎么行出来呢？我认识神恩典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感谢神。神赐福于我，不是取决于我是否忠实于自己的诺言或者是誓言。他赐福给我的生命，是因为他满有恩典和怜悯。之后呢，我开始经历神在我生命中做的工，经历他的恩典和怜悯，我就不再许诺了。我发现向神许愿，不是真正信靠他的恩典，而是信靠着自己的肉体，总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每一个誓言呢，都是在向神表示我对自己的肉体有信心。神呢，我要为你做这个，我真心愿意，但是我的肉体呢是软弱的，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我并不怀疑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的真诚。神呢，我们要完全服侍你。但是首领尼西米离开之后，他们就很快的回到了老路上。他们不攻击利未人，利未人呢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田地之中，他们不得不去干农活了。回去干活，这样呢就撇下了圣殿的侍奉。所以尼西米说，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他列下了那些做库官人的名字。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原文作踹酒榨，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他们早就说过，神啊，我们不在安息日买卖，我们要守安息日。这里呢，他们违背了以前的话。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尼西米为了解犯安息日的问题，就命令在安息日开始的晚上关锁城门，直到安息日过了才打开。他在安息日呢关闭了交通要道。有意思的是，正如尼西米建立的制度规定的，现在的犹太人周五下午两点就开始关门了，在天黑以前呢开始停业，为安息日呢做准备。 下午两点左右，商店就都关门停止营业。太阳下山以前呢，全家人都在家中聚集，由妈妈献上简短的祷告，点燃了安息日的蜡烛，开始全家的安息日崇拜。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地区啊，为了强化安息日，甚至不让任何车辆在安息日驶过他们的地区。因此呢，就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街道设立了路障，不让汽车在安息日经过。在那里呢，一些孩子会堆起一堆石头，如果你开车去那里了，就会被他们扔石头。当然，在安息日背重担扔石头都是违规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做很对。实际上呢，他们会向驶过他们地区的车子扔石头。尼西米为了强化安息日，就吩咐说，天黑以前就关锁城门，直到安息日结束才打开。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实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尼西米在严格整顿这些事情，扯下他们的头发，咒诅他们。当然，他们被约就是进到咒诅之下。以前他们说过，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如果做了呢，就受咒诅。在前两章里面呢，他们启示说，若我们违约就受咒诅。现在他们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誓约，所以呢，尼西米咒诅他们，拔下他们的头发，打了其中的几个人。他呢，很严格。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外邦女子。所罗门王这样大有智慧蒙上帝喜爱的人，都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所以呢，这是一定非同小可。所罗门王在箴言中讲到，用嘴献媚，用眼示意的女子，他甚至说，来吧，我丈夫出外旅行了，我的床用香熏了，他说不要走进他的家，因为那是地狱之门。很多刚强的男子就是这样遭到了败坏。所罗门说的很可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那么有智慧，蒙神喜爱，还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女人呢，就是他的陷阱，这是一个咒诅，使他堕落了。所以尼西米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啊，否则你们肯定没法胜过像所罗门王这样有智慧的人，都被外邦女人引诱犯罪，你们犯同样的罪，一定也会败坏的。如此，我岂听你们行着大恶，去外邦女子 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这里呢，参巴拉是另外一个家伙，多比亚是一个，参巴拉是另一个曾给尼西米带来不少麻烦的人。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就是尼西米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可敬的人，我喜欢他，喜欢他的精神，喜欢他的勇气，喜欢他对神的奉献和委身，真高兴能够认识他。